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4日星期天，现在的时间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东呼吸综合征迫使韩国三星医院部分停业，美国在考虑将重型武器部署到东欧，美国和中国正式设立两国陆军对话交流机制，以便更好地协调人道救援和灾难救援工作。伊拉克欢迎美国支持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上午前往国会，恳请众议员放行其贸易快车道授权，但其努力未见成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先为您播报几则新闻。韩国首都首尔城里规模最大、声誉也最高的医院之一三星医院星期天宣布已经暂停部分营业，原因是中东呼吸综合征对这家医院设施的侵袭。三星医院的负责人星期天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医院内所有非紧急手术都将暂停，并且暂停接收新的病人。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将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探视，并且将于6月24号的时候决定是否解除这一暂停的指令。韩国卫生部报告说，又发现了7个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而且其中4个病例都发生在三星医院。被怀疑是感染了这一病患的一位韩国生意人，星期六在斯洛伐克首都住进了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专家在星期六的时候说，被传染上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人数在下降，但是疫情本身是大规模的，而且相当复杂。这些专家还警告说，还会有新的病例出现。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正在考虑将一些重型武器和装备部署到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一些国家。这一设想是为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强烈信号，美国继续捍卫其位于东欧的北约组织盟友。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了这一消息。即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开始以来，东欧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颇为紧张。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说，像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特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或许兼及匈牙利部署重型武器装备的设想，要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及白宫的首肯。报道援引拉特维亚国防部长的话说，假如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不能花上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等待后援装备。他说，到时候我们需要立即做出反应。假如这一设想获得批准，这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首度将重型武器部署到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国际刑事法院要求南非逮捕正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非洲联盟峰会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国际刑事法庭说，对巴希尔发出过2项逮捕令，他被控犯有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因为他2003年在达尔富尔冲突中派兵支持阿拉伯民兵镇压武装起义。联合国说，达尔富尔冲突造成30万人死亡，使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平民。国际刑事法庭负责人卡巴说，南非一直为加强国际刑事法院做贡献，这次应不遗余力地确保逮捕令的执行。分析人士说， 南非虽然是有关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的签字国，并有义务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但作为非洲首脑会议的东道主，不太可能会扣留巴希尔。非洲联盟指责国际刑事法院不公平地把矛头对准非洲的领导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美中公军事关系。美国和中国正式设立两国陆军对话和交流机制，以便更好地协调人道救援和灾难管理。美国官员还希望借助这项对话机制增进相互了解和降低误判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军方6月12号星期五在华盛顿签署了两国陆军对话和交流机制。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和来访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出席了签署仪式。在此之前，两国海军已经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11号在五角大楼会见范长龙上将时还表示，他会致力于在今年9月底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共识。奥迪尔诺上将2014年2月访问北京时曾期待两国陆军2014年年底前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但这一目标显然被延误。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引发美国的不满。美国海军派侦察机近距离查看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又遇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两国和两军关系骤然紧张。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今年3月在华盛顿说，两国陆军加强对话和交流或许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
眼下我们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趁机打造两军关系，避免误判和误解。
不过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不断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学者怀疑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认为这些交流与对话未能促使中国军方提高透明度和约束自己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活动人士说，库尔德武装逼近叙利亚境内土耳其边界附近的伊斯兰国据点，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库尔德武装包围了伊斯兰国占据的萨洛克镇，该镇距离边境城市塔尔阿比亚德大约10公里。战斗迫使这个镇的数千名居民逃往土耳其，数百名叙利亚难民星期六聚集在土耳其边界附近，试图逃避暴力。库尔德武装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空袭支持下，于今年年初夺回了土耳其边界附近的科巴尼，之后他们不断攻占边界一带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控制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拉克对奥巴马政府决定增派军队协助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表示欢迎，但伊拉克议会议长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伊拉克的力度。美国是在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周年之际做出增兵的决定的。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伊斯兰国武装的残暴攻击开始前逃离摩苏尔的人现在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这种难民营里。
很难想象我已经逃出来一年了，很难想象情况一直这样糟糕。
伊斯兰国武装还控制了伊拉克安巴尔省的大片地区。上个月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支援下发动攻势，试图从激进分子手中收复安巴尔省。 奥巴马政府星期三批准再向伊拉克派450名军人，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人员增加到3500人。伊拉克议会议长吉布里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援助。
美国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步，表明美国确实希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但是这显然还没有达到迅速赢得这场战争胜利所需要的水平。因此伊拉克人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和展现更多的团结。
美国还将向伊拉克部队，包括在伊拉克政府指挥下作战的地方民兵，提供武器装备。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政府必须加强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逊尼派和库尔德部落的合作。
我要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你们不把武器交给库尔德人，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或者你们不把武器交给正在安巴尔省和伊斯兰国作战的部落，那么美国就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告诉巴格达，你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在前线做出牺牲的人。
罗伊斯还指出，派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库尔德和逊尼派地区作战，这会是一个错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尽管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上午亲自前往国会，恳请众议院议员放行其贸易快车道授权，但是奥巴马的努力却没有见到任何成效。奥巴马试图达成泛太平洋贸易协议，努力星期五遭遇重大挫折，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他所属的民主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对奥巴马予以全力支持的国会民主党人，却在贸易议题上令民主党籍的总统深受挫折。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未对赋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法案放行，实际上否定了由该党首创并在过去40年间予以支持的所谓快车道贸易授权。倾向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利益的经济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与制造业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斯考特称，此次表决为贸易政策的一个分水岭。他说
I think it's a statement that the old approach to negotiating th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deals
我认为这表明贸易和投资谈判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我认为国会此次想要表明要以快车道方式促成经济全面复苏是条行之无效的路子。
如果该授权得以通过，奥巴马政府可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提交国会进行直接表决，该协定简称 TPP， 而国会无权对其中的条款予以修改。 TPP 是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的重要贸易协定，涉及美国和其他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协定涵盖的12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0%。《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周五的表决称作是工会组织和进步团体与奥巴马政府之间的激烈的较量。这一篇报道说，在星期四与国会民主党议员举行的会议上，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多诺、劳工部长佩雷斯以及财长杰克卢把次日投票视作为一场关乎美国普通工人在全球化贸易中能否受到保护的生死之战。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晚间在未经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出现在年度国会棒球赛上，试图说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投票当日上午，奥巴马亲往国会，试图在最后一刻打动民主党人，但其尝试未获成功。来自加州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表示，我们希望给美国工人一个更好的选择。国会共和党领袖试图鼓励共和党议员支持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但未获得足够票数。长期以来，共和党人将这项计划斥之为浪费金钱。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贸易学者斯考特说，总统推行的贸易议题折翼国会山部分应归咎于共和党人对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抵制。他说，另外一个版本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或将于下星期在国会再度投票表决。他说
But I think myself, from what I've read, I think this vote.
对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投票表决，反映出国会对于快车道所付代价的担忧。
斯考特说，这一项议案也凸显出国会对于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的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的忧虑，担心美国从中获益不多，更可能导致不平等。尽管此次国会否定的贸易快车道授权与美中贸易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有学者指出，由于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本身所具有的地缘政治色彩，因而难以与中国脱开干系。长期对中国及日韩等国的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马里兰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教授说，与亚洲国家相关的贸易协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视作是对中国启动的开发银行的一种制约手段。他说，当中国日益在亚洲表现出强势姿态之时，此类贸易协定一方面可以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如越南和韩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惠及美国经济。但是他说，
Mr. Obama hasn't done a very good job in recent years in that regard. For example,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South Korea.
奥巴马近年来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出色，例如与韩国的自贸协定使得我们与韩国间的贸易逆差翻了一番，我们的出口并无起色，而进口却大幅增长。
至于中国因素，莫里希说，他希望 TPP 能够在货币汇率问题上有严格的约束，因为除了中国之外，日韩也对其货币进行干预。他说，如果没有明确的约束条款，一旦未来中国甚至印度参与 TPP 或其他自贸谈判，当前缺乏对汇率问题明确约束的协定将是一个坏的先例。推崇贸易自由化的华盛顿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的贸易问题学者威廉·沃森则认为，在 TPP 谈判中，贸易逆差并非需要关心的问题。他说，贸易逆差显示出美国在商品进口方面得到好的价格，显示富裕的美国所具有的购买力以及经济上的强劲。沃森认为，此时加入中国因素只会导致无意义的担忧。他说
，TPP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 very much a U.S.-driven a regime, right? Where the rules
TPP 基本上是美国设计的一个机制，其规则当然反映出美国的首要利益，所以中国是否加入大可不必为此忧心，以某种方式将中国与 TPP 搅在一起，只是一种吓唬人的手段，目的是引发公众的担忧。而目前中国与 TPP 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因此这种担心也自不存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一家主要报纸报道说，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成功将在逃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盗窃走的大批秘密文件解密，迫使英国当局在不友好国家里运作的特工召回。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当局被迫召回特工人员是因为莫斯科掌握了斯诺登2013年从美国出逃时带走的他所盗窃的100多万件的加密文档。斯诺登在出逃以后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求保护，获得批准，并最终取得了居住证。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和中国破解斯诺登偷走的文档，意味着特工人员被迫转移，而且由于他们掌握了英国方面运作的方式，因此英国无法得到重要信息和情报。据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手下这位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有哪些特工的安危受到了威胁。英国《泰晤士报》还报道，另外一些英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来源说，中国也掌握了斯诺登偷走的文档，而这些文档当中包含着大量有关西方情报运作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联社报道，意大利经济警察经过4年的调查发现，在最近4年内，在意大利的华人把通过纺织品交易、卖淫、逃税等方式获得的45亿多欧元偷运回中国，而将近一半的赃款是通过中国银行汇到中国的，光汇款的手续费就高达758000欧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美联社报道，意大利经济警察经过4年的调查发现，在最近4年内，在意大利的华人把通过仿制品交易、卖淫、逃税等方式获得的45亿多欧元偷运回中国，而将近一半的赃款是通过中国银行汇到中国的，光汇款的手续费就高达758000欧元。意大利警方表示，由于中国的保密法，他们无法追回赃款。意大利检察官在追踪赃款时发现了4个中国银行雇员和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问题。检察官称，此案中银行协助了一个叫做 Money to Money 的公司将22亿欧元转给在中国的公司和个人。监督这一案件调查的皮德罗·苏汉检察官说，他们试图联系中国驻佛罗伦萨领事和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的联络官。美联社援引苏汉说，尽管我们尝试了这么多次，我们都没有机会联系到中国司法机关和警方，我们已经挖掘到了一半的真相。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传真的回复中表示，相关部门对此案并不知情。面对意大利警方的洗钱调查，中国银行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且说他们一直都遵守意大利的相关规定。虽然意大利经济一蹶不振，但中国城却异常兴旺。中国人在当地收购了许多咖啡店和房地产，制衣厂昼夜灯火通明，而这样的繁荣却没有在税务记录里反映出来。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秘书长周建煌拒绝评论华人在当地的商业运作，但是他说，意大利华商在当地人的印象中一直都是敬业勤劳的，但最近几年有所改变。
相对来说，跟现在中国人又富裕起来之后啊，你说有一些土豪出来的也比较多，这个形象实际上跟我们这现在有些年轻一代也有关系，有了有点钱，就比如说炫富啊等等的些，虽然现在对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说，有些方面比过去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不是说你中国国力增强了，他们对你华侨华人就是刮目相看，实际上游戏也是妒忌。
周建煌表示，此案对当地华人华商的影响不会很大。他说，
这个当然是影响是有，但是你说很明显是大家比如说以后在这方面可能会更加小心。
美联社报道称，意大利法庭正在审理此案，检察官试图通知近300名难以找到的被告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国人。美国之音魏芝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香港方面的局势。由民阵主导，兼由泛民政党、学联等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全民拒绝假普选游行，星期天下午在香港举行。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时，大约有1000多人参与，比原先的预计人数要少。不过沿途有一些民众陆续加入。有分析认为，由于泛民议员在立法会否决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目前看似已没有悬念，再加上天气闷热等因素，想必影响到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这是香港立法会6月17号开始辩论和表决改革政改方案之前，泛民政党和团体发起的最后一轮滚动式游行集会活动的开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政治局势。中国突然宣布已经秘密审判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并判处他无期徒刑。北京正式起诉周永康后，有海外分析人士称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次新华社晚间突然公布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有分析认为，中共对周永康重塑 从轻发落，是为了控制局面，避免牵扯出更多的人和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6月11号晚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新华社的报道通篇没有说周永康是何人。周永康是中央第17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今年73岁，他是2年前被中纪委双规的。2个月前，中共宣布天津法院审理其贪腐滥权泄密案。中国官方在此之前没有公布有关开庭审判周永康的任何消息，只是在4月3号由最高检察院发消息称，天津检察院起诉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新华社星期四晚间的报道说，天津市法院5月22号开庭审理了周永康案，但鉴于周永康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法庭宣判的画面显示，周永康面色憔悴，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表示服从判决，认罪悔罪，并且不会上诉。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承认他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报道还援引周永康的话说，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一直关注周永康案的临近集团总裁何频对美国之音评论说，这种秘密审判所引用任何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原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都大大打了折扣。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题为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依法处理这一案件再次说明我们党勇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惩治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着力用法律制度约束权力，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周永康案的审理完全体现不出所谓依法治国的精神。
所以他这个3项罪名，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1项罪名可以那个不公开审判之外，其他的应该是公开的。其他2项罪名的这个开庭啊、判决啊，都应该是这个公开的。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周永康案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但其透明程度却不及薄案。
现在这个案件的处，我是认为透明度太低了啊。受贿经济犯罪这一块、职务滥用职权这一块，应该要更透明。因为刚才说，他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案件非同一般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的关注度应该要超过薄熙来这个案件，但恰恰他的透明度没有薄熙来那个案件相对比较公开一些。
北京近代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周永康案不公开审理早在意料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
此前我也做过预测，就是我认为在指控他这个有这个泄露机密这一点的时候，这项罪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不公开审理或者部分不公开审理的这么一个伏笔。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表示，即使周永康案得到公开的审判，也有可能是事先精心排练和控制的。
全都是这个政治因素在决定是否抓捕，然后如何定罪啊，如何量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政治斗争的结果。
但周永康案的草草收场显示，中共当局甚至不敢于像审判薄熙来那样走个过场。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说，
我们看在审判过程中，实际上薄熙来案是失控了。那么这个薄熙来这个等于是也在这个法庭上牵扯了一些其他的人和事。所以我想这次呢，周永康案这个一个是以他的认罪和这个不上诉换取 对他的这个就是不太重的这个处刑。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也避免了就是像薄熙来案那样的，就是发生在审判过程公开审判过程中失控的情况。
张立凡表示，周永康作为前中共政法体系的一把手，可能掌握很多高官或者要人的个人秘密，包括财务上的和生活上的，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对周永康的无期徒刑判决出乎一些中国政坛观察人士的预料，有评论人士曾一度猜测对周永康的判决将是死刑或死缓。今年三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中提到，周永康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中国官方没有具体解读什么是非组织政治活动，但海外中文媒体将其解读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的所谓新四人帮密谋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接班计划。此次对周永康的审判没有涉及他的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对于给周永康的量刑，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说，
从他这个贪腐的这个数额来看，从他所犯的罪行，他当这个政法委系统的这个头目这么多年，他实际上是犯了巨大的罪行，包括其他的这个刑事犯罪，包括他的这个前妻被杀等等这些事情，都很多很多这种犯罪都跟他脱不了干系。
嗯，
所以这个判这个无期徒刑是太轻太轻了。
但无论如何，对周永康的宣判意味习近平的打虎行动得以体面的告一段落。最近几个星期，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向外界释放反腐运动可能正在降温的信号，而中国媒体上一直没有报道大老虎落马的消息。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下面我觉得可能围绕着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的博弈现在恐怕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领导层他们不能够树敌过多，以免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受挫。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党必须保持和团派的这个政治同盟。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打虎运动在党内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对此，张立凡表示，腐败是中国国家机器的润滑剂，在这个润滑剂消失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造成整个体制都在怠工，甚至危及到中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出身于西前头村平民家庭的周永康，曾经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6月11号，他被判处受贿、滥用职权、泄露国家机密罪。周永康被判刑的消息似乎使他在江苏无锡的老家更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景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他成为中共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目标之后，周永康的老家就成了人们前来指指点点的地方。江苏无锡附近的西前头村周家的翻新的大宅，白墙黑瓦黑门，旁边是一条护城河般的沟壕。在他被判刑之后，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四处拍照，好像是参加游园会。西前头村除了周家的宅地，还有周家的祖坟。一块墓碑上刻着周永康兄弟三人的名字，其中的周元根是周永康的本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当地人对周永康被判刑表示理解：
为你这个岗位，为你这职责，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搜刮这个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说自己把自己做死掉。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我感觉用到他身上是非常贴切的，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周永康及家人被判收受贿赂近1.3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位当地居民表示，周永康并没有给西前头村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你要 对他们村里做事情，他们村里会感激你或者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对无锡对他们村里没有做什么事情，
嗯，
对吧？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说你包括他们这个公路，包括什么的，其他的村也都有公路的，对吧？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北京经济智囊机构国际金融论坛发布的2015 IFF 中国报告试图反击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负面看法，宣称中国在维持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已经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更为市场化的经济，从接近出口导向型和农业经济转向制造业和当前的服务业导向的经济型。报告说，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门类对 GDP 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制造业门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报告作者认为，中国当前领导层有信心能够让中国经济从以不平等、污染和腐败为代价的增长中再度蜕变。在对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加以管控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过，该报告承认，全球经济疲弱将会使得转型更为艰难。同时，这份汇集了20余名高层决策者意见的报告，在谈及政府债务这样的内部问题时，引述中国财长楼继伟的话说：“中国累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尽管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仍然可以管控。中国当前的经济数据并不好看。”不少分析意见认为，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地失去动能。彭博社星期二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写道，中国持续数月的进出口跌势已经呈现出外需疲弱、内需不振的腹背遇袭的境况，更不要说空前的股市泡沫正在掏空其金融系统。这或许只是一家之言，但有关增长放缓可能导致转型受挫的担忧却是普遍的。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院长肖耿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说，纵观过去35年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大多低估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做的改革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他说，国际金融论坛希望借其年度报告使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改革能力和韧性。他说
The last and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is when we look at how China is doing.
评估中国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国家政府系统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可持续性、包容性以及有创新能力的增长的基础设施。这正是习近平主席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即在公共领域推出了众多举措。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一些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对该报告做了简短的评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对该报告在增长模式转型和国企改革等方面的评估做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指出，有关中国增长倚重于出口驱动的判断早在8年前温家宝主管经济时期已经提出，而该报告则未能指出导致转型缓慢的症结所在。他说，人们普遍认为转型缓慢，而有关裙带利益的谈论也很多，但这些在报告中都未能够深入的涉及。有关国企改革，拉迪指出，报告基本未涉及国有企业在资源利用方面缺乏有效性。他说
And so I would say in this respect the report falls short. It seems to be without identifying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declining efficiency.
如果不能明确指出问题根源及效率的退化，很难实施结构改革。因此报告大谈结构改革，却疏于点名都做了何种改革。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鲍泰利教授对肖耿一方面延及市场经济，一方面维护中共政权对于国有企业进行管控的逻辑提出质疑。肖耿则对习近平在国企管制方面的举措进行辩护。他说，习近平的态度是为国企工作不能拿高薪，不能腐败。至于鲍泰利所指的潜在的逻辑上的矛盾，肖耿称未来除少数国企由国家掌控，多数最终转为私营控制之后，便不再有这方面的矛盾。 美国之音就中国决策者是否已经在国企改革以及对付裙带利益方面有具体切实的政策举措提问。肖耿说，举措即为问责，就是党对国有企业的主管进行管控，其主管实为官员，因而应循与官员相同的约束，即低薪资，同时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报道，随着中国的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医保资源也越发稀缺，资金与投入都跟不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逼近中国的这场人口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的报道。
上个月，河南省的一家养老院遭遇火灾，38人遇难，51位老人中只有7位安然无恙。中国社会有着养老敬老的传统，但是面临飞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养老产业也陷入了危机。去年年末，中国的老龄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 14%， 预计到2030年增长到 25%。 丝路集团的总经理贝哲明说，
在年轻人口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会在10年之内减少数千万，结果就是老龄人口增加了，但是能照顾他们的人却变少了。
据中国民政部统计，平均下来，每1000位老人仅有2.1所养老院。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河南省，也就是这次养老院火灾发生的地方，老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13%。尽管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扩大了社会保障计划，农村老龄人口保障依然缺乏足够的资金。许多生活在农村的人都说，他们主要靠自己的个人收入来赡养老龄亲属，而住进养老院的往往是鳏寡孤独或者极度贫困的老人。在农村，很多养老院利润微薄。调查显示，在河南的那家养老院，易燃材料被用作房屋隔热层。报告显示，在养老院所在的鲁山县，防火钢板十分昂贵，而且买不到。政府资金和资源的短缺引起了一些精神病学家的担忧，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大陆从业的精神病医生迈克尔·菲利普斯博士。大约23%的老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并且饱受抑郁症和痴呆症的折磨。迈克尔·菲利普斯博士说，
老龄人口的增长自然意味着痴呆症患者的增多，但是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我对自己说，天哪，这会消耗殆尽所有的社会资源。
现在老龄人口正面临资源短缺的危机，这却为私人投资者带来了商机。在沿海城市天津，养老院的数量从1990年的11所增加到了2011年的136所。医药行业也发展迅速，杨雨婷是澳新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他说，
老龄人口增长，那些基于老龄人的周边产业也得以发展，比如长期护理或者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比如医药产业。
杨雨婷还说，许多投资者急不可待，要填补政府养老资金短缺的空档。同时，安全标准和安全设施得不到有效执行，这给老年人口埋下了隐患。在上个月的火灾之前，一场大火于2013年6月吞噬了黑龙江省的一家养老院，11名老人遇难。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一份研究显示，去年一年美国国内使用的能源总量比2010年要多，但二氧化碳排放却较少。根据这份前不久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国家实验室与美国能源部共同出台的分析报告，风和天然气的使用似乎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的一个原因。研究显示，除了风能和太阳能以外，天然气发电以及工业天然气这一概念越来越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天然气的费用低这一点，使得很多能源厂家都在加大对它的依赖，之前对煤炭的依赖相应减少。用天然气发电时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比用煤炭发电时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要少一半。 研究还显示，在美国国内，从2010到2014这个期间，主要用于交通和生产的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使用也呈下降的趋势。在另一方面，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据 BP 能源公司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页岩革命使得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帮助美国超越了那些世界顶级的能源生产国家。另有一些人说，提高石油生产量容易，难的是学习如何使用，如何用少的能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能源生产商而言，现在是动荡变革的时代，油价跌至十年来的低谷，今年世界消费量以几十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而基于一份关于全球能源供应的新报告， BP 能源经济学家戴尔说，美国现在处于石油生产链的顶端。
在去年的高峰时期，1800多台钻机在美国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运营，钻了大约40000口新井。
这些油井把美国的产油量提高到每天1160万桶，比一年前多出大约16%，足以超越之前的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这个功劳一部分属于扩大使用水力压裂技术，从曾经被认为遥不可及的盐液矿床提取更多的石油产品。戴尔说，这项技术代表能源生产的深刻转化。
美国盐业革命登上了新高峰，油价暴跌，碳排放量估计以15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
但这项技术仍然存在争议。对地球友善的世界商业学院说，对于像加州这个海滩这类沿海地区来说，增加产量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这里的一个破裂管道泄出超过10万加仑原油。伦纳是世界商业学院的执行董事。
漏油事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石油应该埋在地里，我们需要把其余的石油留在那里。
虽然增加的产能意味着美国不再依赖外国能源进口，但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言人迪恩斯说，挑战从来不是如何多产石油，而是如何少用石油。
我们必须在奥克拉荷马、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全世界全国停止烧油，那必须是长期目标。
但是 BP 报告称，直到上述情况出现，制造业现在受益于较低的燃料成本和增加的稳定性，而这种低成本和稳定性要归功于美国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能源的90%。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星期五在菲律宾独立日当天，数百名左派示威者谴责了中国对南海大部分的领土主张，但是反对中国的各种团体对是否应该依靠美国来遏制日益强势的中国则意见不一。下面请听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呼吁菲律宾人起来对抗中国的主题曲响起，约500名抗议者在烈日下游行到马尼拉的中国领事馆门前示威。这些抗议者自称是菲律宾主权捍卫者，他们要求中国的海警船和造岛的工程船离开菲律宾沿海37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宣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有重叠的主权要求。新联盟党秘书长雷纳托·雷耶斯说，中国必须停止破坏菲律宾的主权领土完整。
We may be a small country, but our people will fight back, will stand up against any form of foreign intervention.
我们的国家可能小，但是我们的人民将会反击，将会起来对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不管这种干预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我们想要一个真正独立的菲律宾，不受任何外国强权的指手画脚或侵害。
北京正在用大量的工程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些人工岛屿可以充当军用机场和军事基地。 这些举动引起了美国和菲律宾官方的尖锐批评，他们对北京可能在这一国际航运的枢纽地区限制航行自由表达了关切。分析人士说，大多数菲律宾公众倾向于维持与美国的联盟，以面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海洋主张，但类似雷耶斯领导的团体对这种联盟持谨慎态度，并反对华盛顿与马尼拉的共同防御条约。雷耶斯对等待仲裁的马尼拉诉北京案抱有信心，该案质疑北京对南中国海的过度主权要求。而中国拒绝仲裁并且不接受此案，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水域和数百个沿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随后，前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罗伊洛·戈雷兹带领另一批抗议者到领事馆前抗议，这批抗议者主张与别的国家结盟来强化马尼拉的立场。格雷兹说，另外一批示威者所主张的所谓独立外交政策是行不通的，以菲律宾那微不足道的军事预算独自对抗一个军事巨人是不可能的。他说
And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where we have common interests, it's normal to have alliances. The common interest is that we want
像目前这种情况，我们拥有共同利益，结成联盟是正常的。共同的利益就是我们希望南中国海是一个公共海域，而不是中国的内湖，那里应该有航行自由，他们不可以侵犯我国的专属经济区。
马尼拉当局本星期发布了关于南中国海的三集纪录片，旨在支持自己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南中国海有丰富的海产品，并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战机军舰近来穿越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军演，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全盘掌握，严密监控。在野党立委则认为台湾军方的反应太过软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中国大陆海军舰艇编队及航空兵日前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训练动态，台湾军方都有掌握，并且严密监控。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表示，这是例行性演训，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目标和地区，今后将继续开展类似的训练活动。中国海军稍早还透过官网宣布，海军基舰未来经由宫古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训练将成为常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解放军近来的军演主要是要告知周边国家，中国不会被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所压制。
解放军采取一个强势的，采取一个主动的，甚至采取一个侵扰式的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也要宣示在南海方面的这个活动，好，以及主权，以及甚至在南海方面的这个军事构工的这个加强。另外一方面也回应了日本，好，对照最近的这个中国的船只在钓鱼台附近海域来这个活动。
黄伟哲委员还说，台湾国防部的反应太过软弱，即便中国战机穿越巴士海峡的公海领域，这也是台湾的航空识别区，台湾空军应该考虑升空警戒。两岸因为日前中国划设的 M503 新航路太过接近海峡中线，引发台湾的不满及抗议，认为此举影响飞航安全及国家安全。经过协商之后，中国决定将新航路西移六海里。中国于2013年公布东海航空识别区，与日本的航空识别区将近一半重叠。日本对此表示不满，美国也表达关切。台湾政府表示，中国此举不影响台湾捍卫主权及渔权的决心，并且会和美日进行必要的联系。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邱文彦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战机首次穿越巴士海峡进行军演，已经对台湾造成了压力，甚至可能影响台湾的总统选情。
尤其是现在马上就要选举了嘛，我想大陆方面的一个任何的举动嘛，都有可能被错误的解读，导致台湾选情增温。我觉得这可能要大陆对方嘛，要多更为审慎的去思考所有后续的行动。
邱文英委员还指出，相关国家应该自治，让台湾海峡、太平洋、南中国海都能成为和平合作之海。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日前访问日本期间，曾经批评中国的行为像是德国纳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则回呛阿基诺像是小丑跳梁。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12年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搁置争议，平等互惠，共同开发，并且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争端。面对近来南中国海争议加剧，马英九表示，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也适用于南中国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今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者遭暴力镇压26周年。26年前，抗议者其中很多是年轻学生，聚集在首都和全国各地长达几个星期。他们要求政治变革，尊重他们被政府剥夺了的基本人权。在暴力对峙中，有多少人被打死仍不得而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后来遭当局追捕。中国当局试图通过禁止讨论天安门事件和确保天安门广场不举行任何纪念活动，把这个事件从中国官方历史中抹掉。但世界记住了1989年6月4日发生的事件，世界记住了从北京一家饭店拍摄的一名男青年独自阻挡中国军队坦克的标志性照片。这张照片凸显了历史上所有那些公开要求自己权利的人们的大无畏精神。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谈到天安门事件26周年的时候说，美国继续要求官方公布这些事件中死难者的情况，释放仍旧因天安门事件而坐牢的人，停止骚扰和拘留那些希望和平纪念天安门事件周年的人。科比说，1989年以来，中国取得了社会和经济进步，但是美国对侵犯人权行为仍在中国发生表示关注。他说，我们密切关注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反恐和非政府组织管理方面的立法，这些立法似乎使人怀疑中国对进一步开放的承诺。如果相关立法以目前这种形式通过，是否会导致人权遭侵犯？科比说，在天安门事件26周年之际，美国敦促中国政府恪守国际承诺，保护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停止骚扰、拘留和以其他形式虐待以和平方式寻求正义与公正、从事宗教活动或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